己好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五。然后这一期节目呢，是由每一瓶都好喝的 Jolly 风味葡萄酒冠名播出的。所以说这一期又是一期 Wine Talk 啊。我和卓妈好久没有，
因为咱们就是这一期真的就很不容易，相当于是我跟小五为爱发电，就是发了38年了，然后就是说终于有了一个赞助。
所以呢，这一期正好也是我们就是比较喜欢的这个酒的品类嘛，所以我们这一期可以给大家呈现一个比较好的 wine talk。
对，就是但是请问有什么酒的种类的品类是我们不喜欢的？好像是酒就可以哈，但最喜欢的当然还是这种葡萄酒了，尤其是 Jolly， 因为听着就是很 joy。不会这个单词是来源于 joy 吧？快乐是吗
？Jolly 形容词，谢谢。
是来源于 joy 快乐，是不是
？Jolly 是来源于 Jolly， 我再给你说一遍。
啊哦，对不起，
不是 Jolly， 是 Jolly，J O L L Y，OK，、okay, 这个词。
哦 Jolly，
然后品牌的拼写是 JOLLEE， 希望你不要记错。
Wow.
好了，我们这一期其实的主题呢，就是要聊一下分享欲这个事情嘛。因为最近大家可能也都有听说过分享欲是最高等级的浪漫这句话。
就是也不说最近有听说过吧，我感觉是出生到现在的人，只要大家用过网易云音乐或者是用过 QQ 空间都听说过这句话。因为我觉得这句话的使用程度就跟那个永远年轻远热泪盈眶是处于一个等级概念。我那天在回来地铁上，我还跟 Frank 说，就是你对这句话什么理解，他说他就是刚开始就是没有办法被这句话打动，就是我觉得说确实有点俗，然后有点像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这句话。但是后来的话，我会觉得这句话其实就是为什么就会被很多人说，就是我觉得很多大家觉得很有点飞的这种句子被很多人说，就是因为它可能被经常用于描述在一种暧昧的语境里面，或者是它经常被描述在一种爱情的语境里面。就是我想说，就是难道你听到这种话的时候，你第一印象难道你想到的是我吗？你觉得就是我们两个的分享欲是种浪漫吧？想必不会吧，是的话我立马报警。
其实我觉得虽然这句话看起来很像一种鸡汤，或者是大家觉得已经听烂了，但是我倒是就是长大之后越长大，我反而对这个话感触挺深刻的。就是
你为什么感触深？因为你的朋友天天在抖音上面给你按这些视频，让你觉得很感动吗？抢答。
这个是感动的一方面。我首先从我自己的一方面说，我感觉因为我越长大，我自己的分享欲是变淡了的，就变得很低。
嗯，
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现在不是有时候也会去做一些脱口秀的表演吗？
你还在做脱口秀的表演啊？姐妹们好感动啊。
对对对，
在疫情之前小五在做脱口秀演员，疫情之后还在做。
而且我还在工作当中百忙之后，我还去这个表演脱口秀。就我觉得平常我的日常当中要跟别人讲很多的话，而且包括我们录电台也好，然后也包括我们讲脱口秀也好，就是我的这些分享欲是可以变现的。
嗯，这是最重要的是吗？
啊，首先谢谢 Jolly 啊，也给我们这期节目赋予了价值。但我不是，
而且我们两个现在是一个在喝酒的状态，就是说，
对，就是有
点微醺来 Cheers，
已经有点微醺了。我反正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故事那么精彩，那么好笑，凭什么讲给你听？别人来听脱口秀都是要买门票的，我不能免费讲给你。
哦、
然后我就觉得我有一点太、哦、怎么讲，有一点变得有点
势利欲熏心，有点利欲熏心。
对对，我变得有点利欲熏心。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我真的愿意无偿的去给一个人讲笑话，或者是说我把我生活中的大小事，因为我不得不说，我本来讲话就还是有点趣嘛，就是我就觉得我愿意给你讲，其实就是愿意逗乐你嘛。那我免费让你开心，这还不够浪漫吗？我觉得还是蛮浪漫的吧、
哦、
而且我没收费哦。
就是但是你想你自己的这个感悟，就是因为你跟自己的那个你把自己变现画上了等号，对不对？就是我懂你的这种感觉，就有的时候会有，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跟小五扮演的角色就有点像那种人形的那种什么啊，就是氛围机，就经常你会发现就是会被朋友带着去一些就是很讨厌的饭局，因为他们会把你带过、
啊、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你很好笑，他们就觉得你会讲出来很好笑的事情，就是你可以把整个饭局的氛围就是弄得自然一点，就是你会变成那个什么啊，你会变成那个 glue， 是吧，胶水的意思吧。但是你有就刚开始你会觉得说我操，就是我真的很有人格魅力吧吧，可是到后来你会有一种被利用的感觉，尤其是再加上小五书上他觉得自己可以变现，你觉得你有出场费之后，你会觉得说哦，我不愿意就是这么轻易的跟你分享。那我请问一下，如果有天就是你的朋友跟你说他想要跟你出来，你有可能没有很喜欢他，但是他愿意给你的这个出现给你付个费，你要去吗？
要看他出多少。
行，就是说一切的问题都是价格的问题是吗？
所以说我说我正是因为不是这个问题，我才说分享欲是最高等级的浪漫，我才对这个 有感悟。就是我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有些人他能够打动我，他让我想跟他分享，他让我想把快乐传递给他，比如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对不对？
对对，因为毕竟在除此之前，这个一直到现在为止，这个节目都是免费，对不对？
对啊，所以我就是在想说，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我是有感受的，而且我觉得你应该也遇到过，就是其实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被别人打压到你的分享欲越来越低，就是因为别人不想不听你说什么，他们一直打断你讲话，一直试图找你语言当中的漏洞，然后让你觉得说我的分享欲可能会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或者说是会成为别人攻击我的事情，你就不想再讲了。特别是在我的工作环境当中，我有的时候也很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工作当中的趣事，或者说我工作当中遇到了哪些痛苦，然后我是怎么克服的。但是如果你在真的跟领导或者是同事分享这样的东西的话，他们会觉得你在邀功，或者说你在
卖惨，
对，卖惨，导致于你无法单纯的去表达你的分享欲。其实我觉得你能够对一个人有分享欲，其实是一个双向安全的环境，就是首先你觉得他不会误解你讲的话，他不会给你的这些分享欲打上一个标签，
嗯，
然后第二个是说你愿意把你的时间，把你的精力，或者把你的幽默和你的才华也好，拿出来免费给这个人分享。我觉得这两个东西你都愿意，一个愿意免费的拿出来，然后另一个愿意不带任何偏见的去倾听，我觉得这个事本身就很浪漫。
你这么说确实，而且这个事本身就是听起来有点，就是因为它少见，所以就是会变得比较舒适。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会不会就是这么，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把你说你分享的那个东西，我们当它放到工作环境当中的时候，会不会这个事情本身就会变成一种痴心妄想？毕竟就是那个经常跟我说去上班就去上班而已，没有必要就是付出真情实感的那个人啊，也是你。
对啊，所以我说分享欲是最高等级的浪漫。我跟同事需要浪漫吗？我
懂了，所以就是说同事跟老板不需要浪漫是吧？
对啊，我就不跟他们讲这个事情啊。所以当你遇到另外一个愿意珍惜你这个分享欲的人，你才觉得格外的珍惜，你才觉得他是最高等级的浪漫嘛。正是因为得不到嘛。
因为我觉得就小五就说一点，就是让我想到，就是因为其实在你很小的时候，就比如说就有的时候你去任何的地方，你都会发现就是年龄偏小的小孩，尤其是那种就是很快乐的，或者是大家认为就是被保护很好的小孩，他的表达跟他的很多的动作其实都是没有经过太多的就是被规训的，就是他就包括大家会觉得很喜欢什么所谓的什么藏区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小孩，说他们笑容很纯真啊，说咱们的藏族小孩的眼睛里面亮闪闪的巴拉巴拉，其实很多的都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认为的就是没有被规训的这种东西。包括最刚开始我觉得很多人喜欢丁真，就是因为觉得丁真的表达很真诚，对吧？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就是很所谓的质朴啊巴拉巴拉，不好意思扯远了。我就想到因为你刚刚说你说的那个分享欲就被保护的这个事情，我就是我不知道每个人采取的这个保护的措施是什么，对不对？就是因为你想说你觉得你在你的工作环境里面你讲一些东西不够安全，或者是本来就不够浪漫，那你不可能说我们今天去把这个工作辞掉。就是我觉得好像每个人能做的事情就只是你能够在你的一个一方的天地里面找到一个你相对比较舒服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小五应该知道，就是我最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就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之前是有一个微博号的，但是因为我就是不想在那个上面说话，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说的点就很不安全，就是如果我每天在那个社交网络上面发表我对男人的看法，然后我对一些社会上新闻的看法，就是我的那些大学同学，就是你知道微博上的你的互关好友，你的同学，你的那些亲友会觉得你很装杯啊，他们想说你天天就是在这在骂的，你在那边批评这批评的，你很装杯，你很装杯。所以我当时的那种做法就是我就另外开了一个号，然后每天就在那上面就是发我自己想要说的东西以及我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视频，就是最开始是这样。而且小五也知道，因为小五有我的微信，就是我从我做博主到现在，我没有在我的朋友圈发过一条跟我的东西有关的内容，对吧？就是你知道很多人他们做博主就会说哎，这个是我的什么什么内容，然后我分享了，或者是我得了什么什么奖分享，我从来不会。就甚至我有的时候别扭到，有的时候被别人邀请去参加了一个活动，我觉得那个活动很棒，但是活动现场有我的照片，有我的名字，我会把我的名字涂掉，然后我再发朋友圈。就是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别扭还是什么，但是我就是受不了，你知道吗？就是从我一开始开始我把自己放到这个环境里面，就是没有我身边的人认识我。因为我觉得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长到现在，你身边会有很多人想要做自媒体，就是包括他们自己开始去发化妆教程的视频，包括他们去做穿搭类的视频，或者是他们做什么分享书的视频，或者是他们就去评价一些事情的事情，然后你会听到很多人在嘲讽他们。就至少就是我身边朋友这样，就是比如说我每次刷抖音的时候，我的朋友们发给我一半的抖音都是我们认识的人，就是他们那种在 对着这个镜头讲述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然后你说我的人就一起抨击他们。 But anyway， 我说的有点远，我想说的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比较粗暴的解决方式，就是说既然我已经知道了就是什么样的环境是不适合我的，就是当我受到认识的人然后了解我的人的一些质疑跟攻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可能会迟疑会退缩，所以我选择最开始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自己完全置入一个真空的环境里面。
其实我觉得你说的这种状况就是因为你的分享欲已经被压缩得很厉害了，就是你想想我们跟那种十七八岁的人交朋友，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也跟有些十七八岁的人交过朋友嘛，他们的分享欲是非常的旺盛的，就他们特别想让你了解他，然后他特别想让你知道说他生活中发生了什么，然后他希望你可以认同他，然后你可以跟他产生共鸣，你可能对他希望你对他产生兴趣。
对对对，他希望你对他产生兴趣，这点确实是能感觉到很明显，尤其是年龄越小的小孩。
对，但是你想随着我们增大，我们这个状态是相反的，就你不想让别人太了解你，就甚至你不想让你朋友圈里面的朋友亲人太了解你，因为你知道他们的反应会是什么样的。
都已经不是误判了，是你太了解了，就包括我本人前段时间就又把那个微信弃用了，就是也是差不多的原因，因为我受够了。
对，因为他们就是会对你评头论足的，然后你的分享欲就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中性的释放。
什么叫做中性的释放？
我的意思就是中性的释放就是说你释放出来你不用再面对别的情绪，就是比如说你会担心别人会怎么说我，或者是他们觉得我这样是好还是不好，会不会嫉妒我，或这样你只是想单纯的释放你的这一刻的这个情绪，比如说你想表达你的骄傲，或者你想表达你的快乐，或者你想表达你的悲伤也好，别人不会抱着说看戏的心情，或者是说要教育你教你两招，就比如说你骄傲的时候你发朋友圈说我拿叉叉奖了，然后有人会跳出来说你应该谦虚，
对，就别太得意小子。
对，就这个时候你肯定下次你就不想再把这个事情给这个人看了，至少我就觉得朋友圈它其实就是这样，朋友圈一开始本来就是一个用来满足大家分享欲的一个平台嘛，但是你记不记得就在有一段时间好像你发朋友圈发的很勤，网上就流行一种说法就是说什么分享表还什么的，我忘记了。
对对对，就是而且他大家会觉得就是你不酷，就你知道吗，我经常在小红书上面发到一种文案是什么你知道吗，小红书教你说怎么样发东西，他教你一个频率，他跟你说你的朋友圈要怎么样分享那个频率才能看显出你是一个高质的人。然后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我当时的好朋友，就是现在是好朋友相宜，他是一个每天发38条朋友圈的人，就是他当时瞬间有把我的思维打开，就是他每天发38条朋友圈。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一种，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浪漫呢，因为很少有人能这么做而且敢这么做，而且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大家都认识嘛，他是自己非常有安全感的人，他用自己的安全感在抵御这个整个世界对他的评判，他不在意嘛，他不在乎。所以
就是他身上就是有那种，就是我觉得就是相应那种安全感，就是我们形容一下相应，相应就是那种他自己一个人在上海生活，然后在工作，然后非常喜欢养花，然后我有养花的习惯也是因为他，就是他家花多到他甚至有的花是放在冰箱里面的，就是你知道冰箱上下层它是放到上层那个保鲜夹，而他的家一进去就是那种用38个颜色，就是我受他影响特别大，我那个时候穿的衣服也是五颜六色，就是因为受他影响很大。然后他包括他分享然后他的整个生活状态，就是他其实大我跟小我很多岁，接近大个40岁吧，没有了就几岁，然后就是但是他整个人生活状态就非常的舒服，所以我觉得你刚刚总结的很对，她是一个安全感非常足的女生。我当时怎么意识到这个事情呢，是因为我当时想要跟相应说个事情，我记得她发过朋友圈，我记得她2天前发的了，我就想去点开了头像找朋友圈，我发现我手都翻酸了还没有找到那条前天发的朋友圈，因为她真的无时无刻都是在分享，就是这个图片好看然后说了，然后这个新闻不爽，然后她连骂12条，
而且一对一的分享还和这种在公共空间的分享是特别不一样的，我觉得这种一对一的分享确实会给人带来一种暧昧的感觉，然后多巴胺加速分泌的感觉，或者说一种被爱的感觉。就是我给你分享一些比如说具体的案例，就是你刚刚说的嘛，在抖音上别人艾特我看风景，其实我朋友他艾特我看那个风景的时候，他表达的其实不仅仅是这个风景很好看，他那个艾特后面有很多潜台词的，就比如说他其实想我
了。你是不是在那边过度解读啊？真的是
真的没有，你自己想我艾特你，或者艾就是我艾特别人的时候，我心里面也是这种想法，就是我艾特你的这个东西的时候，是因为我想到你了，我首先要我想到你了我才会艾特你，对吧，如果我想到的是别人我不会艾特你了，就那一瞬间我确确实实是想你的，不然我不会艾特你，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情况。而且你想你也不会去艾特你一般的朋友， 就是这个不会是过度解读的，就是说你不会
在里面，而且你会不好意思去。
对，因为我的那个朋友个性我了解，他是从来没有给我说过小五我想你了，或者小五你什么时候来找我玩。他是那种就是就是他自己觉得自己是很善解人意的那种人。比如说他有的时候，比如说假期他想跟我旅游，他会问我说你假期有什么安排，我说我要练舞，他就不会再提了。
哦，
不会再提说你能不能不练舞跟我出去旅游。但是呢他出去旅游的时候会一直给我发那种旅游的照片
风景，
然后有意无意的说一句说哎你来了就更好了。就是你觉得这个应该不是我过度解读吧。
这个确实不是你过度解读了。
对啊，然后抖音上他也会看到那种好看的风景或者那种旅游的 vlog， 他就会艾特我说走，说走说走就走。我觉得这种就是 说走你又想吐槽我
说走就走，
说走理不清，因为我在喝酒，
你脸都给我丢尽了，
我在脸都给我丢尽了我在喝酒了，主要这个荔枝绿茶味比较好喝。
就是我喝的是一个浆果洛神花红葡萄酒味，因为它的这种颜色跟它这个名字都是跟我本人的气质比较相符，就是这种浆果洛神花的话，就是浆果体现的是那种 fruity， 就是那种像水果一般的 juicy， 就是我本人。然后这种洛神花的话就体现了一种神秘跟一种性感，就是又是我本人，就是可能就是我的一个葡萄酒名吧，我觉得是。但是我说回就是你刚刚的那个例子，就是你说过这种抖音的分享，但是我有个这样的反例你知道吗，就是我其实是去年开始就是使用抖音。我使用抖音的很大原因是因为工作原因，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想过要不要把视频同步上去啊巴拉巴，还有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老家的亲戚都是在用那个平台，然后就是我其实可以用那个平台，就是包括你知道吗，拼多多有个功能叫做拼小圈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没有用
过。OK， 拼小圈我跟你讲讲这个东西，就是说虽然它这个东西确实是很暴露，就是很不尊重你的隐私，它会把你买的东西就是分享出来，但是这个前提是你点了那个同意。我当时点了那个同意，然后我就发现就是我的很多小姨，就是你知道我家里面很多一大部分都在农村里面，我的小姨啊我的二姨他们都是在农村里面，就藏区里面生活，就是我长那么大就是我们也就是每年过年才见，但是因为拼小圈会自动把他们买的东西就是分享出来。我那个时候就看到他会什么买那种什么二十斤的什么辣椒，然后买什么5斤的种子，然后买那种什么一次性的盆子，然后还会他唯一给我看他经常买什么男孩运动鞋帅，就知道关键词就这样，运动鞋帅潮，然后什么外套帅，他给自己唯一买过的一件衣服，我记得这个冬天的外套花了12块钱，就反正就是我当时是
12块钱冬天的外套。
对，12块钱，我印象特别深刻。应该是个那种我就感觉有点像那种优衣库的那个叫什么摇粒绒的那种感觉，但是那个
质量摇粒绒12块钱，
反正就是很烂的那种啊，你懂的。
我惊到了，
对吧？就是你看，就是如果我没有用拼小圈，如果没有用拼多多，我真的不会发现。就是因为你看，他其实那个分享的也就是一个分享的东西，但是我通过他买那个东西，就是我那段时间真的想了很多。就是我通过他买了种子，我就知道说 OK 到了，就是该那个什么春耕的时候到了。然后我看到他买了很多一次性的盘子的时候，我就想说，哎，他是不是最近又去餐厅打工了？就巴拉巴拉，就是你知道吧？就是心里面就还是很多难受的。而且要不是你看，我不要说，我跟你说，你都不会知道，就是有冬天的，就是12块钱的，然后适合 XXXX 女人穿的衣服。
那你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反例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对不起，这个不是反例，这个是我的思维太跳跃。我想说的反例是我每次打开抖音，我的弟弟每天给我发62个抖音视频，就是我觉得我像皇上了，就是我每天批奏折都没这么累。然后就是他就让我就是不想打开这个软件，因为你知道去抖音的这种分享有一个那种不好的东西，就是他的这个视频总是短平快，就是你看到了你就分享了，你看到你就分享了。而且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人啊，我是那种随时会分享7-8个人的人，就是反正我现在就是已经有一个星期没点开了，因为我知道一打开就是300多条新消息，就是不想看。所以这个是我说的反例，但是在刚刚那个拼小圈，就是由于我这个人太聪明了，思维太跳跃，所以跳跃过去的。对，
那你弟弟为什么要分享那么多视频给你呢？你有没有想？
我想过，因为他随时都是，你知道吗？他有5个分享群，然后他随时就是你点开几个人之后，你经常联系几个人，他就会一直发，一直发。但其实也是，就是我觉得这是他跟我联系一个方式，因为就是我弟弟跟我，你知道，就是咱们就是从小一直不在一个地方之后，就平时真的说话真的很少，就是他唯一几次跟我联系，只会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借钱。
我提个想法啊，就我觉得你弟弟是不是很孤独啊？他没有真正可以分享的人，所以他只有广撒网。他想找一个真的可以懂他的人，就感觉他很凄惨，你懂吗？
不是，我觉得有另一个反例，他就是有太多可以分享的人，然后想给什么分享。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我每次就打开抖音，我看到搞笑的视频，你以为我只发给你了？我发给了我8个朋友。
那
所以说，凯文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
说明你没有一个真的好的一个 listener。 他也没有，不然的话
不是啊。我觉得我有好的 listener， 我觉得你也是好的 listener， 我男朋友也是很好的 listener， 但是这个不妨碍我看到一个小狗摔跤的视频之后，我愿意把它分享给我的八个朋友。
对，因为抖音上的那种分享我觉得本来就是比较浅层的嘛，因为你本来就不是用语言交流的，你本来就是在分享一个像那种视频，可能它传达一种你的幽默感，或者传达一种你的 幽默品味，或者是你的人生观或者价值观。
天哪，幽默还有品味啦。
是，我觉得好笑的都是别人不一定觉得好笑，但是你会觉得好笑吗？就是我们两个那种土味视频，我有一次也分享给我的朋友。哦，这个我也要说一下，就是有一次我把我的土味视频分享给我的朋友，然后我朋友说，你怎么喜欢看这种三俗的东西，我就再也不会分享给他土味视频了。
哦，
就是我是觉得很好笑，可是他的幽默品味不接受这个，他觉得是三俗，就是我们两个喜欢看的那种，你懂吧？
对对对，我知道。就是，但是他当这样说的时候，好像就是关闭了一个你们可以交流的频道，是不是？就是我会发现这样的，比如说我经常看到就是向彪跟那个戴锦华的东西，我每次都会跟小五分享，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对不对？
对。
然后每次就是这种所谓大家觉得的这种土味视频的时候，我也会跟小五分享，因为我们两个都能够懂这个笑点。
而且本来我觉得就是我们两个的这种分享，本来就是还会有这种深度的分享的，就比如像我们的电台。我们会聊一些除了事情表象之外比较深入的原因，而且特别是像我们的 Wine Talk，我觉得非常的就是非常的深入哈，而且我们就是聊的水乳交融，哎，而且每次都对了。
你不要乱说，我目前还没有分清过乳汁啊，不要在那瞎说。就是因为就是其实想最开始我跟小五在一起，我们两个录的那种 Wine Talk 的时候，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主要是录制视频嘛，而且那个时候因为其实我们都已经不在一个城市了，对不对？然后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我都有感觉到那种就是很着急的感觉，因为每次就是我们只要一见面，小五就说 OK， 就是说这次咱们要见面四天，所以我们必须要产出多少多少个视频，多少多少个播客，然后他就会立马就是火速赶到我家，就是拿着笔开始写巴拉巴拉。那个时候就真的是那种很大的压力。但是我发现这个东西有个什么好处，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跟你就是不论多久没见都不会有那种很生疏的感觉，就是从来没有。因为我跟我别的朋友都有一种感觉，就是哪怕我这边可以说名字了吗，就哪怕思密达，就是我上次见到他，我就是说有一个一整个大生疏，就是我没有办法在清醒的时候面对他。你知道吗？就是我发现这个原因是因为我跟他已经中断了一种分享。我跟你讲过，
所以你们之间的友谊需要这个 Jolly 葡萄酒来润滑一下。
对，就是就没错。
对不起，你继续讲。
我下次你给他记一下，就是因为我之前因为就是一些屁大的事情，就是跟他冷战过，就冷战了也就两个月吧。但是你知道吗？因为这两个月里面，就是我中断了所有跟他的分享。因为其实你知道，对于异地来说，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我觉得异地的爱情是比异地的友情更好维系的。因为爱情的话你会有一种分享，是那种我不能说是义务性的，但是你会觉得你要跟他分享，你总不可能有个异地的男朋友一个星期不打一次电话吧。
对。
但是异地的友情之间他没有这种分享，因为本来友情就不是一对一的，对吧？就是爱情，至少对咱们很多普通人来说他是一对一的，不能说正常人。所以我觉得异地的友情98%那就是靠的是一种分享，包括啊我听到这首歌很好听，包括我看到的这个新闻也很好听，就包括有的时候朋友可能就说了一句他要去学跳舞，那我看到他那个城市的有关的舞蹈房的消息，我一定会分享给他，对吧？这种东西就是你就是靠这种东西在分享。就是请问哪个之间的友谊是靠那种三个月不说话维系的？I mean，就举例子啊。但是因为那段时间的冷战导致我们俩就是两个月没有说话，你知道吧？就是这种东西就是你越拖越麻烦，就是你两个月不说话，你再拖就只会越来越难，然后你这时候再去给他分享的东西很奇怪，然后直到我们恢复联系之后，我发现事情并没有好转，就是因为你们分享，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俩变化都太大了，就是我最近在跟他聊天我聊不进去，就是我总觉得他的这个三观开始逐渐在跟我就是在分离开来，就是那种你真的越来越不知道该分享什么了。就是之前的话可能这篇文章我知道他会喜欢，或者是这个作者的观点他会喜欢，可是现在我给他分享的东西出去的话，就他的有些评论就是让我觉得是瞠目结舌啊，瞠目结舌啊，甚至有的时候给他点发一些社会事件过去，他的一些评论就是让我就是想说这个人在我面前我就是当场一个大嘴巴子，然后这种东西就导致就是你不愿意再去分享，而且你的分享会变得刻意，你懂我意思吗？就比如说我们之间友谊，我们的分享没有有任何刻意的成分，也没有任何讨好的成分，你懂我意思吧？就是我看到了给你了，你就爱看就不看。可是那段时间就是包括这段时间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分享给他那些东西，我觉得有刻意跟有一点点那种讨好的成分，因为我觉得说我靠，我很久没跟你说话了，既然上次你跟我发了个东西我没回你，那这次为了我们的友谊我就要再回你一个链接，你知道吗？就很不自然了。而且我觉得人是非常聪明跟非常敏感的动物，就是他可能就是说不出来，他描述不出来，但是我们之间就是会有那种我都不能说是隐层的隔阂吧，一个非常就是说显而易见的隔阂，就是在逐渐的拉开。当然我没有在这边对我们的友谊进行一个唱一个挽歌的行为，因为我感觉已经唱了七七啦。就只是想要跟你形容一下，你觉得我分析的对不对？
我觉得你讲的这个东西我自己也有个感觉，就是很明显，就是那个分享欲中断的那几个月然后再和好了之后是很奇怪的，而且那个对，而且那个分享欲不一定能续上，就是你就感觉总是有哪儿不对了，或者是说你觉得你这个事情不太再想跟他讲了。
对，而且这个东西好像就是仅仅的局限于友情之间，因为你会发现就经常有很多人就是跟他们的恋人就是中断分享欲都不说了，完全中断连接个两三年三四年，让他们又可以就是在火花四溅。但是我觉得友情不是这样子的。
其实不，我觉得友情和爱情包括婚姻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其实婚姻真正的中断也是你没有跟你的这个伴侣没有分享欲的时候开始的。就
你说的中断是指终止的那个终是吧？
对，就是中断，就是你其实跟他已经，就是你虽然没有离婚，就比如在婚姻当中，你虽然没有离婚，但是其实你们相当于就已经离婚了。比如说我给你说一个什么事情，我工作上的痛苦也好，快乐也好，你都说这很正常，大家都是这样的。
对，你一定可以的。
对对，加油！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其实你们的关系已经开始在终止了，其实就已经断掉了。你离不离婚已经没有实际上的意义了。其实友谊也是这样子的。为什么我会觉得会有这个事情发生？我觉得我分析一下，我觉得来源于你们的这个吵架的这个开始，因为你之前跟我说过什么原因嘛？
嗯，
就来源于你没有办法再安全的跟这个人分享，因为我记得你当时是给他分享了一个，
我操，你说的太对了，
对吧？你当时好像是给他分享了，你做了一个什么眼睛
睫毛？就
是
我当时就弄了睫毛，然后我就说好看吗？然后他就说我不懂，我不喜欢这种非自然的东西，我就喜欢自然的美，我不搞这些人工的美。
就是你在跟他分享的时候，你可能是抱着你想觉得这个东西对你来说很美很有意思，你想分享得到他的不说肯定吧，至少说是一个正面的回馈。
对，
但是他给了你一个负面的回馈。其实你
对，就甚至不能说负面，是一种评价，是一种是一种很 judgmental 的话。
嗯，
就这个行为就让你感觉到就是不再安全了。我觉得你总结很多，因为我发现就是不是在友情里面，还是在爱情里面，就是我很反感就是对方给我评论，因为我觉得你的评论的这种姿态跟这种语气就让我觉得不再安全。
就算你们和好了，你就算所谓的和好如初，但是这个东西它会占领你的心智。
我操，吴老师真的必须再干一下。
来来干一下。
你为什么又在喝第二瓶了？你是酒鬼吗？
不是，因为这个真的还蛮好喝的。我这个第二瓶喝的就是你说的那个红葡萄酒了，就是浆果洛神花味。
学人精，学人精。
就是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这两个都是非常小瓶的，300毫升一支，放进包里很好携带。然后呢，白葡萄酒这种荔枝绿茶的呢比较爽口，我觉得非常的好喝。这个红葡萄酒呢，就浆果洛神花红的呢，它就是口味呢浆果味比较重，水果味非常重，比较香。
对，然后会比较浓郁一点，就是我个人会觉得就是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就是在下午的时候你跟朋友就是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比较适合像我说的那个荔枝口感。但我觉得那晚上的时候你跟你暧昧的对象或者是你自己就是说喜欢一个大买醉，就像我跟小五一样的话，那这个酒就适合你。而且还有个什么好处，就是你的嘴会有那种比较性感的泛红啊。
这个我非常认可，我现在嘴巴已经性感的开始泛红了。就是
你
先
说，
就是我想说一下那种状况，就是其实一旦有一个人他对于你的分享做过评判或者是一些负面的回应之后，这个事情你当下确实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你事后他一定会占据你的心智的。就是你再想跟他分享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想说这个东西我能不能讲？你只要有这个想法，这个人他就不再是一个好的听众了。
那你说这种东西就要怎么办呢？难道就是这种事情发生了，就是说覆水难收吗？
我觉得基本上是覆水难收，除非是你们真的有一天能够真的特别敞开心扉，就是你把这个事情给他摊开了讲说，你自从你那么做了之后，我觉得我跟你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远。我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对你敞开心扉了，就是我的分享欲在你这里得不到回应，并且我在你这里已经失去安全感。但是这个话其实真的不太好说。
对，就是你说去的本身它其实就是伤害性已经很大了，我觉得。
对，就是这句话本身就会让人感觉到好像有一点点威胁，好像你在威胁他一样，好像是
我说对对对对对，
你不珍惜我我就要跟你绝交了。但其实
这样很容易失去我的感觉。对
对，但其实事实上的状况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所以你有的话你必须得说，因为这个东西如果你不摊开来讲，他不告诉你说你以后可以这样做，之前是他错了，其实你可能穷其一生你都很难原谅这个人。 你都没有办法说我再能够像之前那样肆无忌惮的告诉他。就比如
你这样说肆无忌惮的告诉他，我感觉我在读郭敬明的小说啊。
因为真的就是嘛，你想如果我们两个比如说在对于女权这个问题上我们两个不是三观一致的，我们有分歧，好比说有一天我开一个女生的玩笑，或者是你当着我的面骂说国男都是瞎背，我觉得不舒服，那你看我给你翻脸了，那你以后是不是在我面前、
哦、
你懂吧？
确实是，我懂，就这种东西真的很微妙。因为我跟小五就是做这么多年来朋友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分享什么都是非常非常的安全的，就是哪怕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会观点不一致，我也知道这个人绝对不会怀疑我的人品，就是他绝对不会说你怎么会说出这样子的话，就是他永远不会这样做。就这个东西就是保证你们能够持续不断的就分享的原因，因为分享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安全感。你知道我就是有的时候发现你很多时候很难跟一些人敞开心扉，就是因为你发现你讲了一两句之后他根本就不是说在听，他是在找你的漏洞。
对，
就是我很讨厌这种交流，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这种社会环境下面就是这样子情况，就包括就是我做自媒体，就是很多时候他就是在找你的漏洞，他就说我靠，我今天可以通过你的这句话我来扳倒你，就是你没有加一个括号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在我看来就已经这样了，对吧？我的工作已经这样了，在现实生活当中我就更烦这种东西，就是明明就只是交流说话而已，但是你专注的却是找我漏洞，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难接受啊。
就是所以说我觉得你要是真的再想跟思密达要敞开心扉的话，建议你们多买一点这个 Jolly 葡萄酒，喝醉了之后呢维系一下。
但是你真的说的很对，就是我们上一次就是说抱头痛哭，就是在他生日的时候，因为我们两个就是两个女生有消费掉三四瓶红酒吧。
而且我们这个 Jolly 红酒是由世界葡萄酒大师亲自选品的，相当于得过这个红酒葡萄酒界的那个奥斯卡。继续回到这个话题嘛，我就讲一下这个分享欲，其实它是可以帮你重构这个人际之间的关系的，只要你们这个分享欲能够重新建立起来，其实你们的关系慢慢的也会恢复。就好多人他们不是说、哎，我喜欢一个男神或者我喜欢一个女神，我要怎么追他吗？其实这个跟你的长相、跟你的体重、跟你的个性其实关系都不大，你重点是要参与他的生活。
哦，
真的，就是我觉得分享欲是一个很好的参与别人生活的一个途径。就我感觉为什么我的朋友有些朋友非常的珍惜我，或者是说为什么我很珍惜卓玛，我觉得虽然说我们两个平常没有特别长的联系，但我觉得卓玛没有错过我生命当中每一个重要的瞬间，就是我每做一个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会第一个会想到跟你分享嘛，包括我说我想辞职，然后包括我说就像之前我跟你说的我为什么不害怕失去工作，因为我觉得你会 support 我，而且我会你会愿意听我分享我这些痛苦，而且我们甚至还能产出一个作品。其实我觉得这个一直在帮我建立和你之间的连接，其实通过建立和你之间的连接我建立的更多的是和工作当中和生活当中那些我无法忍受的人的连接。我觉得你时刻在参与我的生活，就我不明白你。
我好感动啊，我就是感觉眼泪都下来了。
不是，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因为可能我觉得你是自由工作者，可能你这种感觉不是特别的强烈。
我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你记得吧，就当时我在上海被那个微商公司开除的时候，就是
又是那个熟悉的事情。
对，就是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在上海有被一个微商公司开除，那是我人生当时就是受到过最大的羞辱，就是被人事就是当天就说你要把你的东西收拾走，然后我真的是这种强忍珠泪水，我现在讲到那个东西都快哭了。然后就是回去收拾我的东西，然后要打包走人，就是我觉得我这辈子就是没有那么丢脸过，就是你大白天的上班上了三天然后被开除，然后大中午的让你走掉，然后他还要把他们什么的那些东西还跟我说哦，记得电脑别带走啊，我心想说你那个什么破电脑我才不带走。但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也是有第一时间就是给小五就是打电话，因为就是其实你在那个时候你不是说你需要什么建议，就是我已经被开除了，我不需要任何的建议，我只需要就是有人能够分享就是我的这种我被羞辱的这种痛苦。它是一种双向的感觉，就是因为我觉得在当下的那种痛苦，然后因为我知道就是我当下跟你分享了之后，我有非常强的自信，我知道就是不论就是说你在干什么，你一定会停下来你手中的事情就听我讲完，而且我觉得就是你肯定可以把我的情绪就是疏解掉。就是我当时忘记小五跟我说什么，但是我确实是有笑着挂掉电话，而且过了两天我就拍了一个视频，叫做什么什么 I'm sorry 的，就是那个 The old Taylor can't come to the phone right now. Why? Because she's dead.
反正对你当时就是拍了一个产出了一个作品，我觉得还蛮厉害的。我在工作当中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受了委屈或者我不开心也好，我会觉得只要我忍到下班，等到我回家，我可以把我的这个情绪排解出去，卓玛会听我讲，他会跟我一起承担，因为我想象的画面不会是说我回到家以后然后孤独的自己坐在窗边然后抽烟落泪就是不是那种凄凉的场面，我会觉得说有一个人会帮我一起骂，无论如何他会站在我这一边，然后无论如何他愿意听我的声音，无论是我当时是做的对也好，做的错也好，是冲动也好，还是就是一时的那种愤怒也好，但是他都会站在我这一边，我不会被怀疑，然后他会帮我疏解我的情绪，所以我第二天可能就情绪就能恢复，再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觉得我也能跟别人建立连接，我不会对这个世界觉得很失望。
我就是说今年的诺贝尔最佳友谊奖如果说没有搬到我们面前的话，我会立马就去跟他们撕。而且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当你当下分享的时候，对方的这种就是我觉得不需要理性分析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你有的时候跟很多人分享的时候，他开始跟你理性的分析的那一瞬间、
哦、
我就觉得我已经萎了。
对，我巨他妈下头。
我也是，我好下头，想说跟你讲这件事情我不需要你分析，你有多聪明，你有我聪明吗？就是干嘛跟我分析这个，就是我不需要听你的分析，如果跟你讲这个事情我就只需要你说你支持我就可以了。因为我觉得我说实话就是分析谁不会呢，尤其是第三者，对吧？你在这个事件之外，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已经有了个结果了，我已经是做错了，你出来分析，我觉得这个事情很蠢。但是我当下来跟你分享的时候，我只需要听到你的一些支持，我不需要你在那边理性的跟我分析你是谁啊。
一般我们情绪很激动的要跟朋友分享的时候，其实一般都是因为我们的受了很大的委屈或者心里有很大的愤怒，就是
对
冷静下来，我们也能够意识到我们也不一定全对，我们可能也会有做错的地方，但是在那一刻我们至少是不想听的。
是的，在那一刻我就只需要你情感上的支持，我只需要你一句我站在你这边那就够了。
我觉得有点霸总啊。
对，因为你知道我当时有特别大的感受，就是我当时在澳大利亚的时候我遭受到那种很强大的文化冲击，就是我发现就是在澳大利亚就是西方人的那种友情的感情里面有很强大的这种礼貌，就是你跟他们待了很久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就是你刚开始你觉得他们都很好很 nice， 他们会夸你的穿着，会夸你的发型，但是这种是很表面的，就是你会后来会发现他这样说并不是说你多会穿搭，只是因为他很友好，他很 friendly 而已，而他这个 friendly 跟你无关，那是他的教养问题，那是他的受到的素质问题。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看到我有的很多那种朋友，就是他之所以成为他并不是因为我们之间的感情有多好，而只是因为他接受的教育让他成为一个非常有礼貌有素质的人。但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就是人归根到底可能总是渴望真诚的东西吧，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要讲道理只要讲礼貌的话都可以，毕竟著名艺术家郑爽老师说过，对你礼貌对你微笑纯属礼貌。这是郑爽说的吗？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有点搞笑。突然想，
对，就主要是我觉得在21世纪就是大家都能够很礼貌，就是我能够发现这个，就是我发现尤其是我当我跟很多人在一起去说话的时候，尤其是很多那种接受过所谓就是高等教育的人，就他们讲话总是有一套模板，就是那种啊，我说这句话没有这个意思，然后啊，我这样只是讲只是这样讲，但是你们的对话就仅此而已了，就是他总是能够与更大的人群共情，就是他会为这个远在世界另一边的一个人群共情，然后说我真的为他们愤怒，然后可是当你跟他具体讲出你的苦难的之后，就是他只能就是那种很礼貌的看着你，就是你能，我不知道我这个形容对不对，就是我就会发现就是我不知道你的这种情感是真实的吗，就是因为当这个东西远在天边，当这个东西能够发在社交网络上的时候，你能够为他们的痛苦共情，可是当一个痛苦的人真实摆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他就是好像只能微笑的坐在那里。 Damn， 好深层我刚讲的东西。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不只是我们两个，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被那种热情而坚定的倾听，不然的话
对吧，
不然你就像跟你弟弟一样发60个人分享去也是一样，他没有觉得自己被倾听的。其实这个也要说到一个好的分享者和一个好的被分享者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两个，我觉得我跟卓玛玩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卓玛是一个非常好的分享者，就是他的分享会激起我的好奇心，因为他会把一个特别小的故事讲得非常有趣，我觉得我们两个互相应该都算是这种人，就是我们会观察生活当中的，
就是我们两个很会夸张啦，就是很会放屁。
我们也是基于这个事实的，而且很多时候也不是夸张，生活本来就是那么。我记得卓玛给我讲了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有一次我们在上海的时候，
嗯、
就是他说他在那个好像是那个金品广场吧还是什么的，
嗯，我都忘了，
在那里和就是和你的你说你和你朋友在这里大笑聊天，然后那个保安就让你们小声一点。嗯，然后你就回复保安说，怎么你们这里不允许快乐吗？我觉得很好笑。
然后保安说对，禁止快乐。
对对对，他对，那保安说对，禁止快乐。我觉得这个其实他也是跟我分享的一个小小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卓玛的观察力很特别，很有意思，当然跟你本身回复的也很有意思有关系。就是我觉得就你会把这个小的故事讲得非常的生动，但因为我讲的没有那么多生动啊、
嗯、
当时因为卓玛讲的非常生动，他有表情、嗯、然后还有一些细节，有些
非常夸张的肢体语言，
对对对，我都忘记了。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作为一个好的分享者，就是如果你的这个分享欲想被别人保护的话，就是你想让别人听、
嗯、
聆听你的话，你自己的观察力也蛮重要的，就是你要让自己的这个讲的这个事情是有起承转合，还是有点趣味性的。因为像我听、
嗯，
我们听向彪和戴锦华讲东西嘛，他们分享的时候我们觉得特别有意思、
嗯、对
对吧，特别是向彪、
嗯、
向彪其实他讲的那事情特别的人类学，说实话就是如果换另一个人讲我觉得非常的无聊，
嗯，而且向彪也没有任何夸张的这种表达手法，
对对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向彪的那种分享，他就是讲一个人他怎么做生意、
嗯、
他怎么在那个、
嗯在那个温州的城中村对吧，不是温州那边，
北京的城中村里面摸爬滚打然后赚到钱，你会觉得他讲述的特别有意思，就是一个那么普通的生活、
嗯、
我记得他当时在那个书里讲那个细节，讲一个细节就是说、
嗯、
他当时那有一个女的就是说他们那个竞争对手的一个坏话，
嗯，
然后他老公马上就是很敏感的就是拍他说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嗯、
你这么说以后人家就是遇到什么生意机会也不给我们的，他就算不做这个生意他也会怄我们的气的，你不能这样做、
嗯、
就他当时这个细节非常的打动我、
嗯、
就是他能够深刻的让我体会到就是温州人以和为贵的那种和气生财、
嗯、
大家是朋友不是竞争对手的那种、
嗯、
那种理念吧，我觉得让我感觉到了非常小的一个细节，
嗯，是他那本书里面去了这个细节，而且我不知道前段时间你没有看，就是一个人发的，他去德国，就是相当于跟向彪生活了几天，然后发了一些就对他生活的观察，包括向彪的生活，向彪，包括向彪的生活方式，然后他有一个日本妻，就是那是向彪的生活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其实就是我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他的这种分享为什么总是这么引人入胜，就是让我跟小五就是非常非常喜欢，就是很大的点是在于不在于他的表达方式，因为他讲话不是像我跟小五是属于这种很夸张的这种人，就是我就会发现他之所以打动我们是因为第一他非常的有才华对吧，正是因为他有才华所以他的观察力我觉得很强，就是他能够观察到这些，第二点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太真诚了，我觉得至少没为止就是我目前我发现的任何一个伟大的学者或者是任何一个就是做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就是他把他的那个专业做到极致，那绝对是因为他真诚，就是我觉得Kan也是一个在音乐方面一个做的很棒的人、
嗯、
我觉得他就是个艺术家，然后他把自己的时尚品牌做得很好，就是你去看他的那些纪录片你再看他的采访他就是一个很真诚的人，
嗯，
就是然后包括他对他的朋友，前段时间我看他的哪个朋友说什么出了车祸还是怎么样，就是车没了还是车被偷了还是车被砸了，他直接就给他那个朋友买了个那个什么那个奔驰的那个什么贵车，就是很多人会说啊那是因为他有钱怎么怎么，哦不是的，这个世界上有钱人很多，这个世界上有钱的 rapper 也很多，这个世界上有钱的各种的很多，没有人会这样，就是你的朋友丢了辆车就立马就买给他，但是他会这样做，就是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共性，就是他们这种人都是非常非常真诚的，所以就是回到刚刚我跟小五说的点，就是我觉得是的，我觉得任何人都是渴望这样的关系的，任何人都渴望被真诚的去啊聆听也好或者是去相信也好，就是我就觉得说我在这边非常自信的说我觉得我们能够跟Kan也成为很好的朋友，绝对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坐在一起，因为我们不会讲一些假的那种虚的，你一旦开始非常真诚的跟他交流我就有自信我们会被写入他的下一张专辑里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怎么做一个好的听众嘛，因为我觉得除了你主动的去分享、
okay.
你作为一个听众的能力也是很重要的、
嗯、
就是你要学会倾听别人嘛、
嗯、
我觉得要从不嗯嗯啊啊开始，
但是我非常喜欢嗯啊，是我喜欢在别人说话的时候中途嗯啊，因为这个是我妈给我的习惯，她说当别人在讲的时候你给出反应这个很重要，就所以我会在你说话的途中嗯嗯啊，但是我不会在结尾的时候嗯啊，你继续，
我的意思就是说别人比如说你要作为一个好的听众，就别人 真的在跟你讲的时候，首先你要做的就是你真的去听，而不是想说我要怎么回复他，或者我要怎么反驳他。
是的，这个其实就是那个人写的，那个女生叫什么名字，就是她当时写了关于非典的一本书，叫什么，看见柴静当时说，她当时当作者，就是当记者，当到有一天她觉得没有办法做了下去，就是因为她在采访别人的时候，她问完一个问题之后，她脑子里面想的是下一个问题。就是这一点我感触非常深，因为我自己当时在学校里面工作，原因就是我也有一些采访任务，我在外联部嘛，我发现我就是这样子，我每次会写好就10个问题，当别人在回答的时候，我已经想好下一个问题了，所以那个采访会非常的糟糕。然后我发现很多采访，尤其是那种有关电影的，对吧，就是有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电影首映礼完了，他们要弄个那种采访，98%都很烂，就是因为主持人只想着下一个问题。
对，因为他们没有真的在听这个人他语言当中的隐晦的一些东西，然后还有一些情绪的价值，还有一些表情和一些肢体他都观察不到。所以说其实你们这一段的分享可能就是怎么说呢，我可以说是效果很差劲吧。所以你总是感觉好像你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倾听你的朋友，你也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毫无忌惮的分享的朋友。我觉得前提是可能因为你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听众，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训练自己听的能力。比如说你可以做到不打断别人，你可以做到你哪怕对他这个东西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你可以先听完，然后你再根据你自己实际的感觉去回复，而不是他在讲的时候你就想好了他这个观点哪里错了，你一会儿要怎么去反驳他，那你们的交流就会变成吵架，对吧？所以我觉得当一个好的倾听者是成为一个好的分享者的一个前提，然后你也能找到你一个你比较喜欢的人。我自己感觉啊，就是比如说很多你的听众，可能很多姐妹她会想问说怎么追帅哥吗，对吧，大帅哥，其实就是一个字，就是听。
对，
就是如果你能成为一个好的听众的，因为男人都很爱说嘛，我觉得
众所周知。对
对，就是如果这个男的觉得你在他生活当中参与感很重，而且他只有在跟你怎么讲倾诉的时候或者是分享的时候他是觉得安全的，那他的分享欲永远是留给你的，他没有办法再跟别人产生一个更好的连接。
我靠，真的，我发现这点真的就是太对了，真的是这样。就有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就是有一些男的，就是老对人，就是说死缠烂打，就是紧追不放，哪怕他妈过了18、20多年还是一样，就是因为他们发现，他们除了你之外，他没人可以讲了、啊。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你们之间的可能交流就是很真诚，或者你给了他一些回馈，就是给他留下了一些就是这样的影响，然后就是感觉就是说他这辈子都离不开你了。我就想说，天哪 ，get a life 吧。就是能不能去找些别人分享嘛，就姐就是这么的那种什么千里挑一万里挑一吗？
因为你真的会发现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他以后找的对象不管多漂亮，不管比以前的那个前任再多好，他总是会想到那一个人。其实那个人对他来的独特性就是说他是真的想跟这个人讲话，他是真的想把他的时间拿出来。其实你跟一个人不想讲话不想分享，无论这个人再漂亮其实都没有用的。
就是而且就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你说要做个好的听众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我不知道姿态这个词用对不对，就是你当时作为听众的姿态很重要。因为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女生之间总是会有很棒的友谊的，尤其是女生能在很短时间形成很棒的友谊，形成很棒的连结，一个原因是因为在任何女生开始讲述一件事情的时候，所有的女生当时瞬间的反应就是那种I feel you, 就是哦我感觉到了，你知道吧，就是女生会在这个人开始讲这个故事的前10秒就开始动情了。我无数次这样，当我听到一个女生讲到她的任何事情的时候，无论是感动的还是开心的，就是听到一半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就是因为在那一瞬间就是我有代入进她，就是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所以说我就发现就是很多，尤其是我非常歌颂就是女性之间有，就是因为我觉得在任何人开始分享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当下的态度就是那种I feel you, 就是这个姿态让你觉得很安全。这就是为什么我发现我有的时候发现我跟别人交往很难，尤其是跟男的就交流很难，就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在这样安全的环境里面。而且我说实话，当时在那个微商环境工作我特别的开心，你知道有一点什么，我第一次发现当你在一个大会里面发言没有人打断你是什么感觉，我第一次发现就是被10个以上的人专注的聆听是什么感觉。我靠，我当时都20多岁了，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感觉。因为微商里面那个团队里面全是女生，你有没有发现搞微商的全是女生基本上，
对
吧、
嗯、
然后当时那个老板说哦这是我们新来的人卓玛特别优秀，大家听他讲几句，我讲了2句，然后发现没有一个人在看手机，每一个女生用那种真诚渴望的眼神望着我。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说天哪，我要把命给这个微商机构，就是说我也要开始做微商，就是我也要去那个喜提样一辆玛莎拉蒂。就是因为在当时的那一刻我第一次感，我想说我操，这就是男的每天每时在感受的吗？就是这种被聆听的力量，我 在会议里面发言，没有人打断我，所有人在听我说，就这辈子第一次。然后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说，我靠，我还有200%的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就是那个感觉真的太棒了。
真的真的，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之前就是我也给你分享过嘛，就是我觉得微商它赚的那个钱并不是产品本身，而是被听见，而是分享力被满足。
对，尤其是因为微商他们很多，他们大部分的那种什么，他们的老板或者他们的管理层，他们全是什么家里的产妈，就家里的妈妈，就本来在家里面当对宝妈，他们对不起，就他们全是宝妈，他们有可能是在生活里面被人忽视的那群，可是当他在这个团体里面的时候，他完全的被看见，然后他被你听到，我操，这个力量是巨大的。所以我想说，怪不得他们能赚钱呢。我的那几个老板，我跟你讲，一个星期买一辆玛莎拉蒂，毫不夸张。
之前我不就跟你说了嘛，就是你仔细观察那些做微商的人，他们好多都是小县城里面的。
对，我老板就是。
然后呢，她老公可能对她不是很尊重，然后她儿子也不听她讲话，她在家庭里面非常的挫败，她可能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了，都在相夫教子。其实来做的都是这些女生，为什么他们会在这个团体里，你都觉得这是一个这么明显的一个庞氏骗局了，她怎么那么投入？但你会感觉到她在这个机构里，她觉得自己被尊重，她讲话的时候，下面有1000人在看着她。
真的，我当时就10个人我都不行了，我都快高烧了。
对，所以说我就说了嘛，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分享欲或者是说被听见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值钱非常有价值的。为什么？
对，我觉得尤其是对不起打断你，就是我觉得尤其是对女生来说，因为在我们成长的环境里面，我们永远是被打断然后被无视掉的。就是我跟你讲了，我都是一个作为个性比较强的女生，我活了20多年，我在一个会议上面我第一次体会到这种东西，然后那个东西让我当下觉得说我有无限的能力可以迸发，我觉得说我明年必须要得个诺贝尔文学奖来报答我的老婆我的老板。
所以我就说了嘛，我就说了，就会回到我们的那个主题嘛，就是分享欲是最高等级的浪漫，就是你回到这里来，我们在想这个主题其实还真的蛮有道理，而且它真的很值钱。所以说其实我们也要提醒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女性朋友一句，就是如果有个男的他经常跟你分享或者怎么样，也不要太轻易上当，因为现在有好多杀猪盘，就是为了去满足女性的分享欲，就是他每天都会聆听你说，但是你感觉他好像很耐心或者怎么样，但是一定要小心的甄别他是不是真诚的，如果他是不真诚的，一般都是伴随着目的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好多人都会假装聆听嘛。
嗯哼，
对吧？
怎么来判别是不是真诚的呢？
判别真诚这个没办法教了，这个你肯定都很明显，你真不真诚，就是如果你曾经遇到过真诚的人，那你很快就能判断出来。
你只要见过一次大海，你就不会再去看小河。
对，差不多就是有意思。然后呢，我们还要说一个，就是其实选择自己的分享方式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就是适合face to face 的分享，然后有的人他就适合在微信上面，因为他可能见面不紧张。
是，然后很多人都非常适合在酒后分享，比如说我跟小五现在处于一个非常松弛的状态，我这个黑脸都有点微微泛红，是为什么？因为就是说干完了一整瓶 Jolie 的这一个葡萄酒。
对，一款好的酒呢，确实也能够更好的让大家融入一个分享的氛围。然后呢，我们这个7度的酒精度呢，是最适合聊天的，大家不会太醉，就是微醺。而且呢，而且 Jolie 的价格也非常的亲民，然后它也降低了这个葡萄酒的准入门槛，味道大家也不用说是去学什么知识精挑细选，你只要买随便买什么小瓶的，那都是没有错的，都是很好入口的一款酒。所以说呢，
但是无论怎么样，我还是比较推荐这个洛神的这个味道，
浆果洛神花红葡萄酒。
对对对对，主要是它不会有那种喝不完的压力，你知道吧？有的时候你经常就是拿一大瓶酒，然后就是像我家里面现在都有瓶，就之前别人带来酒，然后就剩了一大半酒。
对对对。对，那个喝不完，然后木塞又塞不回去，
变了3瓶了，对，
就还蛮麻烦的。然后最后其实我们说一下，就是我觉得分享欲真的就是伴随着信任感的一个东西。你比如说我的朋友分享给我网易云的歌单也好，分享给我抖音的这个视频也好，它都是假想我会听，假想我会看的。
天哪，吴老师好会总结，
真的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他如果觉得我不会听，他不一定会分享给我，就是我朋友他每次都会想把他喜欢的歌分享给我的话，说明他觉得他假想我是想会听的，而且会给他反馈的，他是很信任我的。我想大家都有过那种自己的网易云歌单被认可的那种快乐，都有过那种
真的。对，就是你说这个，我真的身边有个实例，就是我现在手上拿着这本书是波伏娃的《形影不离》，就是前段时间我的好朋友丹增卓嘎买给我的，他就说哦， 我就是给自己买了本书，然后我也给你买了这本书，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阅读。我觉得这是什么？这个就是最高等级的浪漫，这个就是说分享欲的开始，就是这东西你知道吗？就是很棒，因为就是他对我的信任，就像你刚刚说的信任感，他知道我会喜欢这本书，他知道我会读，而他知道我会跟他一起读，这个东西就已经够，这个东西就已经让咱们的友谊就是说80%就又一个大大的升华了。
对，而且我反驳你一个刚刚的点，我觉得无论是友情也好，还是爱情也好，其实分享欲都是排他的，因为如果每个人发来的歌你都要听。每个人发来的抖音视频你都要看且反馈，你每天时间就是什么都不用干了，就像你说的，你每天批你弟弟的奏折就可以了。
对，我确实是这样，我每天打开抖音就是有七八个人的奏折要批，我就不打开了。所以你说的对，他确实有一种排他性，而且就是有那么一两几个人的那个我会独自认真看，比如说玉珍的我就会认真看，因为真的很好笑啊，我很认同你的笑点。
所以我就说嘛，就是网上不是还有一句更极端的话吧，就是说分享欲给了别人就等同于出轨。其实我觉得虽然有点非主流啊，但是还蛮有道理的。
对，其实是这样，尤其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啊，我现在看到的那种年轻人聊天啊，就是我前段时间认识了一群年轻人啊，因为我很年轻啊，就那些零零后的那些弟弟妹妹嘛，我看他们谈恋爱就是无时无刻抱着手机，就是那种就是放个屁的给自己的对象汇报一下，你知道吧。我在这边没有什么，我就是只是给你描述一下这个情，就真的是一直在那分享。就是因为你们不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是像养了一个手机宠物。我突然想起来，我小学的时候，你知道有种东西可以养手机宠物吗？那个时候我们班上有三个男生把他们手机宠物的名字写成了我小小的那个一项。这种就是一种小分享欲吧，就是说那个时候还没有 SM 的时候，我就已经有三个主人了。
我靠，
这是可以说的吗？
是可以讲的吗？这种就不必拿出来分享了吧。
对不起对不起，就是可能是有点小微醺。
我自己就觉得其实因为我在生活中建立了一些比较良好的分享和倾听的习惯，我感觉其实我生活当中很多人他们都想把他们的生活分享给我。
是，
然后我觉得啊，就是虽然我没有具体的跟别人谈过恋爱，但是呢，我自己说一下，就是
你确实没谈过恋爱，你光打炮了。
就是只要我有好感的人或者喜欢的人，他一定喜欢我，就我基本上没有遇到过例外。
我也是。
对吧，我们两个应该都有这种感受吧。
嗯，
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其实这个分享欲的建立的过程就是一个浪漫和信任感建立的过程。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说我其实是很认同那句话的，我就是感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通过他给我的分享，首先我在了解他的喜好，然后我在了解他的三观，然后我在了解他的好物，然后同时我也在给他分享我的这个三观，我的这个兴趣。其实我们是在一个强挂钩的过程。
嗯，
然后我不断的在参与他的生活，到最后他生活的大小事情都会给我分享。就像你说的，他可能有一天从某天开始就开始跟我分享说他今天吃了什么，然后他今天遇到了什么有趣的新鲜事儿，或者他觉得这个东西很难吃。就是一旦你们的关系走到这一步了之后，其实已经信任感建立了，这个时候你们再有没有那种琐碎的沟通其实就不重要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要建立一个更深度的一个分享欲了，就比如说像你说的，像一起读书，像
一起做个播客，
对，一起做个播客，其实这些都是慢慢的形成的。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分享欲吧，就是大家要慢慢的建立这个东西。你首先要提高自己想分享的兴趣，就不要因为在社会生活中遭到了很多毒打就不分享了。其实这样子的话会让你的社会生活更加痛苦。就是我首先觉得我在工作了之后我有点不想分享了嘛，就是我觉得因为我感觉也没有人想听，讲出来也是麻烦。第二个是呢，就是我自持身价，我觉得哎我还有一点出场费什么的，我就不讲了。
发朋友圈觉得有3842个人在等着跟你评价，天哪，吴凯文今天发朋友圈了。
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有一点这么端着的话，你后面其实遇到痛苦的时候，或者是遇到不高兴的事情的时候，你自己一个人也变得很难排解了。
有一点很重要的是，我觉得任何人都要尽量的就是不要被社会所塑造。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社会就是有的时候会塑造，就包括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进入了各种各样的地方上班之后，他们就会说啊，有的时候这样子的朋友圈不能发，这样子东西不能转发，那样的东西不能发。然后我想说 OK， 如果你觉得这个是你工作需要，然后他说哦，这样子的东西必须转发，就是公司。到后来我就发现他已经没有办法就是分享了，他已经没有办法有自己的判断。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有的时候一些工作或者是一些东西老是借着什么工作之名告诉你说他有这样 的权利，但是我想告诉说，除了你之外，没有人有这样的权利，没有人有资格跟你说，你不能转发这样子的东西，你不能评论这样子的东西，你应该发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没有任何人有这个资格，就是你应该永远拒绝，就是被规训，然后被塑造。
对
对，因为
我觉得分享欲和话痨这些都不丢人，我觉得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太喜欢分享了，太想把自己表现出来了，是一个不酷一个丢人的事情，我觉得完全不是这样。
就是就像我们说了，我们的共同的朋友相宜每天发92条朋友圈的女生，我觉得她很快乐很酷很好，我们都很喜欢她。
对呢，就是如果大家喜欢这期电台呢，也别忘记分享给自己的好朋友。
是的，因为你们之间的这种彼此的分享就会让你们的连接更加紧密，同时你们有多了一个聊天的话题，对不对？就是说哎，今天电梯间更新了吗？
而且你们还可以聊一下电梯间这些内容，可以在评论区也狠狠的抨击我们一下，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感受，对吧？
对，而且就是说大家就是不仅说可以就是在听这个节目，大家也就是可以说就是一边微醺着喝，就是说喝酒虽好但是不要贪杯哦。
对，这个好的东西我们这个 Jolly 葡萄酒也分享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分享给自己的朋友。
是的，因为就是说好爱也是行动嘛，就是我们通过就是 Jolly 对我们的一个支持感受到了一种支持与肯定，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永远都有就是说值得分享的朋友，然后喝值得分享的酒。天哪，你们把这句话拿去做广告词吧， Jolly 给我3000块钱就好。嗯，
好，之后我们也会把这个购买的优惠我们的听众优惠放在我们的那个简介当中和评论当中的。所以
是的，然后我们会在那个评论区里面抽3位朋友，就是说如果你分享了一些你关于分享欲的故事的话呢，我们就会选出3位，就是送出大家一个葡萄酒的这个2瓶装。就是说众所周知，咱们这个靠为爱发电的节目从来没送过东西啊，除了送给大家快乐，除了送给大家陪伴，除了送给大家一些灵魂上的那种无法估价的一些无价的东西之外，我们就没有送过这种能够被估价的东西，所以说今天送到了。嗯，就是姐妹们，就说赶紧火速去评论区一个大评论。
谢谢大家，也谢谢 Jolly 对我们本期节目的赞助和支持。
对，然后梅赛德斯奔驰，还有就是说 Tiffany， 你们可以就是说速速联系我们了啊，我们这边广告位虚位以待。
好，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谢谢大家听我们的分享。
Dust has only just begun to fall. Crop circles in the carpet, sinking.